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童真。
我们以真诚的心呢，来欢迎我们的听众来跟我们一起来听，一起来互动啊！也希望我们的 Dosti 呢，能够随时跟我们来分享，跟我们来联系的。
我们的手机短信呢是13229966122，你可以通过这个手机短信跟我们联系。还有就是写上恩典两个字，我们就会收到的。我们盼望你能够跟我们联系，将你的情况，将你的需要也告诉我们，看看我们怎么去跟你沟通。
我想问每一位我们的听众啊，你觉得人生当中最大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？
其实保持生命健康愉快吧。
我们都是需要，我们每个人呢，可能在人生的当中呢，我们觉得健康非常的重要啊，因为如果没有健康，可能什么都没有了。也许呢，有人认为，哎呀，我的工作呀，我的学习是重要的；有的人认为我的婚姻、我的家庭是重要的。那不管哪个重要，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健康、平安、喜乐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你发现今天世界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，充满了很多的不安，那这些呢都是表明我们需要平安。
平安两个字呢是值得千金的。现在我们知道平安很重要，随时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遭遇到患难。因为早一阵子呢，我们见到有人开着车呢就乱撞，撞死了很多人。这个世界各处都有发生的事情，让人很痛心的。为什么这样发生了？为什么很多人聚集的时候就有一辆车这样乱开，把很多人撞到死亡，还有呢就是重伤了？这个太不平安。但是我们有主呢很重要的，心里的平安能够带给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呢都安定的生活。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我们知道有主就可以了。
我们很多人都是说，哎呀，如果我没有这些患难，如果没有病痛，没有什么问题，我就平安了。其实呢，这个只是短暂的。即使我们说我们很平安，其实患难、挑战、困难随时会临到我们的。所以呢，真正的平安就是即使我们在患难的当中，即使我们在不安的当中，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平安，这个平安就是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。记得有一次呢，我遇到一个很严重的车祸啊，就是对方撞过来，我们一排车
哇
都受影响，而且车毁坏了，那旁边那个车呢就吓得晕过去了。
哇，
那这边的车呢也受到很多的影响。但是呢，我跟一个弟兄啊，我们坐一个车的时候呢，我们非常的里面有平安，而且呢还帮助其他的人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平安呢是不是外在的，即使在这个不安的当中，里面有一个平安，这个呢就是主所赐的平安。所以当我们仰望主的时候呢，都可以去经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所播送的主实在的应许呢，就是一个有关平安的应许，我们一起来听。
天经诗篇89篇34节说，我不违背我的约，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话。
真的吗？人说的话常常反悔改变的哦。
主尔撒说，天地都要逝去，但我的话 绝不会逝去。
人都是出尔反尔的，你怎么证明天经当中上主说的话就是正确的呢？
哥林多后书1:20，因为真主的一切应许在麦西哈里都是肯定的，因此我们借着他说阿敏，使荣耀归于真主。
希伯来书10:23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守信的。
请听主实在的应许。四，得平安得力量的应许，主留下平安给圣徒的应许。
引之乐耶哈雅书14:27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
虽然主尔撒这应许是赐给跟从他的门徒，当时在尔撒被捉拿之前，门徒正处于十分恐惧和不安的环境当中，他们的内心满了忧愁和胆怯，所以主尔撒赐下这应许给他们。虽然后来在尔撒受难之时，门徒西门彼得跌倒失败，三次不认主，其他的门徒也逃跑四散，但主照着他的应许赐平安给门徒，保守他们每一位都平安。其实主这个应许不仅是赐给昔日的门徒，也是赐给历世历代的圣徒，包括现今我们所有信他的人。我们要知道，主尔撒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与这个世界带来的平安是不同的，因为他是将自己的平安赐给我们，就是把他那胜过魔鬼、胜过世界、胜过风浪、胜过死亡的平安赐给我们。从世界而来的平安是会随从环境的改变而消失，但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不被环境所支配的。即使你在困境当中，在病痛当中，在病痛中，他所赐的平安仍会在你内心，使你内心有安息、有安慰、有力量、有喜乐，甚至满了赞美。那么我们怎样去支取这个应许呢？最要紧的就是借着督阿抓住主的应许，并深信主这个应许必成就在我的身上。这样无论你身处何种的境遇，你必经历主所赐的平安。下面我们用一个祷告作为范例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跟我一起来向主督阿。亲爱的主，你知道我现在身处病痛当中，或者困境当中，我内心有忧虑、不安和恐惧。主啊，求你照着你的应许，将你的平安赐给我，使我内心满了安息。全能的主啊，我深信你的应许，你已经将平安赐给我，你必拯救我、眷顾我。我不再忧愁和胆怯，因我有你的同在。主啊，你配得赞美和荣耀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主使我得安息的应许。
马太卷11:28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
主尔撒这应许是给普世的人，他深知沉沦在最终的世人，在日光之下，不仅外面满有劳苦，内心也是满了各种的重担，所以他呼吁并应许世人可以到他的面前，即悔改相信他，就必得着安息，将来也能够在灵魂得拯救，现今心灵得平安。作为跟随主的人，我自己也经历了很多主的恩典，曾经在各种的聚会的当中看到很多的朋友，
因着信尔撒麦西哈而得着内心真正的平安和喜乐，也听了很多类似的感人见证。或者可能有人问，为什么我信主多年，但我内心却有许多的重担，并没有得着安息呢？让我来回答。请问你是否真的到主的面前将你的重担完全交给他呢？要知道，我们不仅是在初信的时候重担得到释放，得享安息，我们也需要在整个的人生当中，我们行走天路的旅程当中，一直借着督阿来到主的面前，凭着信抓住主的应许，将所有内心的重担完全交托给他，这样就必得享安息。要记住，主说，我就使他们得安息。请问你信这句话吗？主能使你得安息，无论你面对多少的劳苦或者重担，只要你信他和他的应许，从他而来的安息就必临到你。
刚才我们在这个有关主的应许是平安的应许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。那么这个主所赐的平安呢，不是像世人所赐的，也就是说主给我们的平安都是地上我们找不到的。当我们说我们平安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外在有不平，但是里面呢也有不平，那这个不是真正的平安。真正的平安就是我们里面内在有主与我们同在，心觉得很安稳很安息，这个呢就是一个真平安。
因为呢真平安不会受外在环境的影响的。因为我看到一幅图画，就是一只小鸟在瀑布旁边树枝上面，瀑布就是哇啦哇啦的这样下水啊，但是那只小鸟了在树枝旁边呢继续的睡觉。这个呢就是到处都很它的环境，我说那个小鸟所处的环境其实不平安的，但是它可以安然睡觉，这个才是真平安。当然我们不会好像小鸟一样在一些非常不平安的处境，不过谁知道呢什么时候会有不平安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你有主你就有平安，你的平安呢是从心里出来的，你就不怕外面的风涛海浪。
那我就想到了在天经当中讲到一个主跟门徒的经历啊。那个门徒呢他们以前都是打鱼的嘛。那么呢有一天呢他们坐船从一个地方渡到另外一个地方，结果突然间呢这个起了风浪，这个船差不多要翻了，但是呢主还在那里睡觉啊。然后这些门徒吓得要命，他说，主啊，我们的命都没了，你不救我们吗？觉得奇怪哦，这些门徒本来是打鱼的出身嘛，他们应该很有丰富的经历。
对呀。
但是呢你看到他们吓得要死，但是尔撒呢他在那里呢睡觉，就表明他内心是平安的，生命是平安的。所以他起来的时候他斥责那个风，斥责那个浪，这个就平静下来了。所以主呢是掌管万有而且是掌管风浪的主。所以当我们去依靠他的时候，我们内在我们就有平安了。
因为呢主是可以平静风浪的主，有什么难经历的事情，我们只要去到主的面前，他一定会帮助我们过渡平安。所以你放心，把你的难处，把你的处境，就是非常不安的处境都交托给主，他一定带你平安的经过的。
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《投靠者的赞美》，然后我们一起来听《生命不再一样》。
万军之耶和华。
各个历史中的人物诉说着影响生命的故事，让你以新的态度面对不同的人生。
一个个简单的小故事道出了改变生命的真理，让你用真的智慧行走正确的道路。
请收听生命不再一样。
我们怎样才能好好地运用天经，找到智慧，并在日常生活中好好地运用出来呢？宰波尔箴言9:10告诉我们，敬畏主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。原来智慧是从敬畏主开始的。无论在箴言还是天经的其他书卷，多处经文都表明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是我们赖以做出抉择的价值体系的基础和开端。 既然敬畏主如此的重要，我们必须明白敬畏到底意味着什么。有人觉得主是来责罚我们的，是高高在上的，我们就像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而愧疚的小孩子，终日在恐惧、不安、担心中担心着上帝随时的惩罚。有类似经历的人很多，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澄清敬畏主不是什么。如果主真是非常的凶恶、好报复、不饶恕、独断专横、喜怒无常，如果他偏心不公正，我们真的会处于恐慌中，甚至想逃避他。然而事实却是在整部天经中都在强调主的慈爱和恩惠。主与以色列民族的交往中展现出了极其的忍耐和恩慈，他一再表明自己是主，一再给予以色列人机会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直到99次，无限次的怜悯和饶恕。当他以尔撒麦西哈的身份降临世上之后，就开始以人的形态与我们交往，为的是将本来不可见的主的真正的特质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地显明给我们看，好使我们不再迷惘。他向我们证明圣洁的主是可以接近的，他体谅我们的软弱，他想和我们建立关系。但任何关系的建立都需要双方清楚彼此的真实身份。敬畏主就是正确的认识主，并且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。那么到底敬畏主意味着什么呢？敬畏就是你真知道主是谁。我们只有认识主的特质，才能产生敬畏的心。我们对主的认识必须按照他在天经中的启示，而不是哲学思想或者天马行空的想象。谁能比主在天经中的自我描述更为准确地告诉我们主的特质呢？在《陶拉特·出埃及记》34:6-7，主在穆撒面前经过，并且宣告说：主，主是有慈悯、有恩典的主，不轻易发怒，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千万万人留下慈爱，赦宥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一定要清除罪，追讨罪孽，自父及子至孙，直至3-4代。我们认识到主是有怜悯、有恩典、饶恕人、不轻易发怒、信实、慈爱和良善的，这真是极其美妙。然而他也是公义的主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我们对主越认识，就越懂得去敬畏他。敬畏主的心态可以是一种在得到饶恕之前因恐惧而想远离主，在得到饶恕之后因敬畏而希望靠近主的一种态度。原本不配被饶恕的罪人，在圣洁的主面前自觉羞愧，心存恐惧地躲到角落里，直到主邀请，才满怀敬畏地走近主。这两种态度并不矛盾。亲爱的多斯提，你在敬拜主及日常生活中是怎样的心态呢？你所选择或判断事物的标准是首先来自敬畏主的心吗？敬畏主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。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，下次见。
我们人呢受各种的限制，我们受时空各样的限制，能力有限，眼光也有短浅。其实呢，我们很多的时候呢觉得自己了不起啊，我可以做这个做那个。其实人呢的确啊是很渺小的。当我们说我们自己有智慧的时候，你比起这个上主的智慧根本没有办法来比。所以呢我们人呢其实是骄傲、贪婪、诡诈，而且呢常常做错事、讲错话。这样的人我们怎么能够来到智慧的源头上主的面前呢？
我们一定要去到上主面前，因为我们不可靠，我们也没有那些智慧，我们只是骄傲。这个骄傲呢，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实况，所以导致这样的骄傲。我们应该好好的反省，看看自己到底是怎么样。我们知道自己不足够，我们应该呢就要投靠主，因为主才是我们智慧能力的来源。
所以当我们觉得自己渺小的时候，我们来到这个智慧的源头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去经历完全的恩典啊。所以当我们觉得自己骄傲，当我们觉得自己了不起的时候，我们要想一想，你其实比起其他的动物来讲，觉得我们真是没有办法来比的，何况我们的上主呢？所以呢，我们不要觉得自己骄傲了不起，觉得我们自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。其实我们当我们谦卑顺服在主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经历主的一切的丰盛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一节的经文，宰伯尔箴言书8:34-35，
听从我，天天在我门口警醒仰望，在我门框旁边守候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找到我的就找到生命，他也要得到主的恩惠。
我们今天我们找很多的方法，找很多很多的这个道路啊，但是真正的我们要来到上主的面前，找真正的生命，找真正的智慧，我们才能够有丰盛的恩典啊。也希望你我们的听众呢随时跟我们来联系，将你个人的一些的情况给我们来分享，或者有什么需要我们来为你祷告，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的。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可以在前面加上恩典两个字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童真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道斯蒂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再见。